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继续，今天我们学习的继续是耶稣之名第三章和第四章哈。我们知道这个名是耶稣之名，这个名我们可以继承的，它是通过继承也是通过授权的。我们奉耶稣的名一起来学习聆听吧。感谢主。
第三章，通过继承。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六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主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耶稣继承了一个更尊贵的名字，他所承受的名远超过任何的天使。作为儿子，他是继承一切的后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光辉。按基础英文圣经的翻译作神的光芒，他就是对我们说话的神。而他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他是什么时候继承的？在来到地上之前，他没有从天堂继承任何东西，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切。来到地上时，他也没有继承任何东西，因为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说他放下了所有的尊贵和荣耀。那他是何时继承了这个名字呢？从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找到线索。希伯来书一章四到五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何时继承这个名字的，是天父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那一天，就在他被生的那一天，事情发生了。耶稣是何时被生的？大部分人认为他以伯利恒的一个婴孩身份来到世上的时候。不，神子不是从肉身生的，他早在创世以前就与天父同在了，那时他只是进入了一个身体。希伯来书十章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他不是来到世上时被生的，他从起初就与天父同在。以下经文括号内是我写的备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一节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四，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不是指道成肉身的那天。究竟是哪天呢？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耶稣是什么时候被生的？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清晨。他为每个人尝了死味，他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经历了属灵的死亡， 他的灵代替我们进了地狱。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不仅经历了肉体的死亡，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其中包括属灵的死亡。你还记得在十字架上他是怎样呼喊的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当圣经谈论到死亡，很多人不知道指的是哪种死亡。圣经中提及的死亡，即使指的是肉身的死亡，也不是在说停止存在，绝对不是。圣经提到很多种的死亡，我们需要熟悉是这三种：一、属灵的死亡；二、肉体的死亡；三、永恒的死亡。永恒的死亡或作第二次的死，就是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什么是属灵的死亡？那是属灵生命的对立面，并不止生命停止存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重生前就处于这个状态，但他叫我们活过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谈到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他并不是说他们停止存在了。当我们说一个罪人处于灵里死亡的状态，我们也不是说他的灵不存在了，他的灵人当然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因为那部分的人，不管他有没有得救，有神的形象。人是一个永存的灵，他有一个魂，但罪人的灵没有与神相交，没有与神建立关系。关于分别善恶树，神告诉亚当，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他并没有指肉体的死亡，因为吃的那天亚当的肉体并没有死，但他吃的那一刻属灵上他死了。这并不表示亚当不存在，而是亚当失去了与神的亲密关系，不再与神相交了。过去亚当和神一起聊天交流，有亲密的关系，但这次当天凉起风，神来到园中行走，找亚当聊天时，亚当不在了。他呼唤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就害怕，就藏了。创世纪三章十节。为什么？因为他犯了罪，罪将他与神隔绝，属灵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亚当犯罪的那一刻，他便与神隔绝了，他属灵的属性和光景发生了改变。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信。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法利赛人非常宗教化，他们安息日去会堂，他们祷告，他们十一奉献，他们进食，他们做很多其他公义良善的事情，但他们不信基督并谋杀了他。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孩子，他们有魔鬼的属性。当一个人重生，他的属灵属性就改变了。作为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他领受了一个新的属性，从神而来的生命与平安。他身上携带了神的属性，那就是生命与平安。魔鬼的属性是仇恨和谎言。耶稣 为每个人尝过了属灵死亡的滋味，他成为了我们，我们才可以成为他。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了罪人，耶稣背负了我们整个的属灵状态，当我们的罪都被放在他身上，他变成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注意以下经文，彼得在五旬节宣讲主耶稣基督时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我鼓励你阅读整个彼得的讲道，他带出了一个事实，以及大卫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节中的预言确实从圣灵而来。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要居住在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想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中讲了同样的内容。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很显然，彼得和保罗在说同一件事。我们虽然不知道在地狱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知道借着耶稣伟大的救赎工作，他的的确确将我们从属灵的死亡中拯救了出来。如果你不明白耶稣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味，满足了公义的要求，那你就无法真正明白耶稣之名中的权柄。天父说够了，然后他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将耶稣的灵魂从地狱中带上来，他将耶稣的身体从坟墓里拉起来，接着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哪一天，耶稣被生的这一天，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天，就是这一天，他继承了更尊贵的名字。耶稣之名，第四章，通过授予。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天父给了耶稣一个超乎万名的名字。康阳牧师写道，根据我的推理，过去这个名字只在天堂被识别，而不在其他地方。这个名字当授予配得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父怀里永恒的爱子，他被授予了这个名字。从此天上、地上、地下三个世界里的万司都要跪拜他的名，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为以弗所的教会做了一个祷告，他希望他们明白一些事，所以他祈祷他们属灵的眼睛被照亮。 好叫他们明白头脑永远不可能理解的真理。以下就是他被圣灵感动充满恩膏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当谈到死里复活时，请注意耶稣之名也被提及。保罗的祷告并不只适用于以弗所的教会，因为那是被圣灵感动而发的祷告，所以它属于每一个信徒，不管你在哪里。他祈祷我们属灵的眼睛被照亮，去明白一些事情，那是我们真正认识神话语的地方，在我们灵里，我们心里，里面的人，我们无法通过头脑去理解，我们头脑的理解力并不足以抓住真理。神希望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明白一些事情，让那些事情点亮我们的心。以下是莫法特译本中这段祷告：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这大能会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上帝是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作为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天父不仅给了耶稣一个天上、地上和地下都必须承认的主名，而且叫他坐在宇宙的至高处自己的右边，又让他成为万有之首，目的何在呢？为了让教会得益。康阳牧师写道，天父这样做是为了让教会得益，他将这笔押金放在那里，当教会有需要时可以有权从他那里提取。天父将这名字授予了耶稣，这个名字有完全的神性、永恒的财富、天父的爱，而那个名字给了我们，我们有权使用这个名字对付魔鬼，我们有权使用这个名字向神诉求，我们有权使用这个名字向神献上敬拜与赞美。这个名字给了我们，它属于我们。天上、地上和地下都知道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过的一切，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他所有的成就都在这个名字之中。现在当我们口中说出这个名字时，会和当初一样有功效。1952年8月的最后一周， 我在东德克萨斯举办一场聚会。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拿着一本圣经和另一本书在做灵修。我并不是为了晚上的聚会而灵修，只是用神的话语喂养和造就我自己的灵。灵修中，我读到的其中一段经文便是腓立比书2:9-10，关于耶稣之名，以及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万膝都要跪拜耶稣之名。突然，我抓到一些东西，是我的灵抓到的，不是头脑。顷刻间，我抓住了耶稣之名，那个名字的权柄，那个名字能做什么？尤其是地上的这个词，毕竟这儿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地球上。耶稣之名在天上有效，在地球上有效，在地狱里有效，这个名字对三界都起作用，而这三界正是我们要处理的。我依然记得那个下午，我是如何因为灵里抓住了这个启示而站了起来。我知道那个名字起作用了。我说，奉耶稣之名，奉耶稣之名，奉耶稣之名，我打破魔鬼在我哥哥杜拜生命中的势力，我宣告他得了释放，我宣告他得了拯救。对我来说，问题已经解决。10天内，他重生了。我断断续续为他祷告和进食了15年之久，一直没有任何帮助。但当我因耶稣之名而站起来宣告，事情就成了。除非你抓住耶稣之名的启示，否则他对你不起作用。不研究神的话语，你是不会得到这个启示的。我一直在研读神的话语，我一直教导信徒要读圣经。也许你还没有抓住我刚才所说的启示，但只要你持续用神的话语喂养自己，持续研读，迟早神说的话会进入你心里，进入你灵里，进入你里面的人。但如果你把它丢在一边或放弃了，那么你就永远抓不到。我认为这些真理并没有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认为普世教会对此根本一无所知。我们像使用其他名字一样使用耶稣之名，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权柄。这名字授予了他，而他给了我们使用他名字的权利。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知道耶稣之名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名。耶稣之名他从何而来呢？我们就他这里讲到，他是通过继承，通过授予。那我们这需要有启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他继承了这个名字，就是耶稣他继承了一个更珍贵的名字，而且他所继承的这个名字超过任何的名字，超过万名，超过甚至超过天使。所以我们需要这名，需要去认识这个名，需要是知道这个名，甚至去使用这个名。不是说简单的认识，哦，我知道了，耶稣之名很好，不是，他真需要启示的。就像圣经当中的认识是怎么样呢？就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认识，就是同房的意思。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头脑或者知识上的认识，我们对这个名真的要有一个启示。感谢赞美主，当我们重生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这个名字我们也继承了，我们也可以使用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属性，就是从主而来的一个属性，就是生命和平安。感谢赞美主，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已经继承了，耶稣基督继承了这名字，我们可以使用继承这个名字。还有这个名字是授予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名字它是超过万名之上的名，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
五不口称，五不屈膝，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也知道癌症在这个面前是站立不住的，贫穷、缺乏、疾病、软弱都站立不住。那我们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去命令疾病离开，贫穷离开，缺乏离开，他必要离开。所以说往昔都要向这个名，在这个名面前是屈膝的，是下拜的。而且这个名字它有完全的神性，它有永恒的财富，它有天父的爱在这当中。当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同样有权柄。耶稣是怎样子的，我们就是怎样子。耶稣在地上如何行如何做，我们借着他的名，我们拥有耶稣一样的能力，一样的权柄，一样的恩高，就一样的可以这样的使用这个名。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名要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使用，更加的明白。感谢赞美主。因为圣经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当天上地下所有的名都赐给耶稣了，所以他让我们去借着这个名可以使用，借着这个名可以宣告，借着这个名可以打破一切黑暗的权势，打破一切魔鬼撒旦的作为，甚至所有的名都要在这个名里面栖息。凡有名字的都要奉这个名来，凡有名字的都要在这个名里面前屈膝和下拜。感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最有智慧的玛利亚师母，她会，还有家人们有问题的话你写到聊天框里面，圣灵会通过师母的口来给我们有一一的解答。感谢赞美主。好，师母，那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哈。
哈利路亚，感谢 Sarah， 谢谢耶稣。好，我们先做个同心合一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现在就是你的时刻，主要因着你，现在也是我们的时刻。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网络、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啊，你极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主你通过玛利亚对你每个孩子所说的话。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你的爱必大大的环绕我们，栽种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因你而得启示，因你而得饱足，因你而经历你所赐福给我们的突破。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每个星期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问答环节哈。谢谢大家来参加读春点事工教会的出信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而事实上我在去看你们问的问题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其实不只是有出信的弟兄姊妹在，还有很多属灵生命非常成熟的弟兄姊妹也在。为着我们在这样的时间一起在主的里面向主献上感恩，因为是主的灵差派你们来的，是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啊，要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的，带领我们经历属灵生命的成长，以及更深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和救主。感恩赞美主。好，那我们去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师母请问，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为什么不是永远？那1000年后我们又在哪里？那时我们所管理的子民又是哪些人？好，那因着这个问题，我去把相关的经文发出来，也谢谢同工哈，安排同工帮我们念一下。就是在启示录20章第1节，要一直到启示录21章第4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又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阿门。
好，感谢主。我为什么要把经文所有的经文全都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是因为能够看到完整的经文，看到完整的经文有助于大家能够了解上帝完整的一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不知道弟兄还是姊妹所问的这个作王一千年的这个事情哈，那他其实所在意的几个点啊，我从他的这个问题当中可以看到的，就是他在乎的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哎，我们做王只做王一千年吗？当然不是了啊，当然不是，只是这一千年单独讲出来。为什么要这一千年单独讲出来？这一千年其实也叫做千禧年，因为这一千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时节是魔鬼撒旦被锁链捆绑，然后并且呢，在这一千年，我们在做什么呢？就是下面的经文，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鱼兽像，也没有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说的就是我们哈，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个问题里面他有问，他就说我们在管理什么呢？我们在管理什么呢？就这段经文说，在管理其实是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所以你看，在新天和新地中间过渡的阶段，中间过渡的这个阶段，这个其余的死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地上还没有信耶稣基督和已经信耶稣基督，但是还没有去经历那个复活的那些，就是人。所以在去管理在地上与主耶稣基督一起管理这些人。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这个解答是什么？就是这里有讲到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作王一千年，这个一千年是特地被拎出来的，就是它特别存在的。为什么它是特别存在？因为这一千年是旧的天地和新的天地之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是仇敌魔鬼撒旦被捆绑在这个无底坑里的那个阶段。那虽然后来魔鬼撒旦在一千年结束之后会被暂时放出来，但是被放出来之后也会再继续经历一个极大的一个圣战，然后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去经历极大的那个得胜，然后魔鬼撒旦就会，他们就会经历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审判过后就是一个新天和新地了。那圣经上记着说，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呢？就是新天新地海也不再有了，然后说以前那个天地像旧衣服已经被卷起来，然后新的天地已经出现了。那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作王，从这个一千年到之后其实都是同作王的。而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一千年与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个一千年，这个千禧年，其实是因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所以被单独拎出来。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跟主耶稣一起在千禧年一起去管理全地一千年，一千年之后我就不做管理了，不是的哈，一千年之后还是在去运行的，只是在新天和新地当中去运行，你还是主所差派你按照你当时在审判当中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职分去管理全地的。但是那个时候新天和新地是天和地都会归为一，然后呢都是耶稣基督的国，然后耶稣基督的国再把这个国再去还给天父爸爸哈。所以这都是圣经上记着的那么启示录22:5明确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要做王，就是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明白哈？所以经文上都明确的记着。那么说我们所管理的是哪些人，就是我刚才给你们发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我们知道当时地上还有这些人哈，希望你们能够去明白这个哈。好的，然后我再去看他的第一个的第二个小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里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上周出信培训的问答中，您讲到在主耶稣再来的刹那之间，我们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形状，变成全新材质的身体，就是能够在天上行走的荣耀的身体。那这又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是在天上行走的。我记得您曾经讲过，当主再来，我们与主在地上作王一千年。那么问题是，将来的我们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答案是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哈。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那天和地同成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国。那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材质是尘土所做的，对吗？所以只能是在地上去行走。但是当我们要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也或者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去提我们的时候，在那一刹那我们都会改变形状你看圣经上很严谨，它不是说我们再复活了，因为我们就复活一次了，而是说 那些死人会复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改变形状。我们改变什么样的形状呢？就是跟主耶稣基督现在的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是一致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身体是能够在天上去行走，也能够在地上去行走的。你可以去参考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样的荣耀的身体。经文上是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那个门啊都是紧闭着的，但是呢主耶稣仍然能够出现在城中，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经文哈都是能够表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这样荣耀的这个身体是能够瞬间穿透紧闭的门的。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真实的身体，就是曾经有一些以往的一些教会里面有讲到，是说好像身体不重要，不是，身体也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虽然是个灵啊，我们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身体里面，身体也是重要的，不是不重要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灵魂体都全然的去救赎了。那我们的身体曾经是属亚当的，属罪恶权势的。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的身体是属灵的了。这个属灵不是材质上的属灵，不是说材质上就是全都是灵性的身体，而是说即使是在尘土当中的这个身体，那它的本质变得不一样了。它的本质是属神国的利器了，是属义的器具了。然后是一个真实的身体，那等主耶稣基督再来所赐给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体，不只能够在天上行走，在地上也可以行走。包括在地上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了之后，然后呢让那个多马去摸他，他就是说我是有肉的，对吧，我是有身体的，并且他在地上与门徒一起吃烤鱼，对不对，然后一起说话，对不对，当他不想让人认出来的时候，他还会这个身体还会改变形状，让人认不出来。你可以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后的状态，能够知道我们之后的荣耀的身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地上和在天上去行走的啊？能听懂哈？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来提我们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的这个段时间，我们的身体状态都是这种灵性材质的啊，是跟主耶稣基督荣耀复活的那样的一个材质是一样的，它是不朽坏的材质。正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就能够去经历永生，就是永永远远在这个身体里面。这就是我讲到这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什么呢，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小孩子他有乳牙有恒牙，乳牙大概是在5、6岁或6、7岁的时候就开始，就5、6岁的时候就开始陆续的掉了，然后开始去长出恒牙，那个恒牙就是一辈子都用这个牙的，对不对，那么乳牙就只是在刚就是开始长牙哈，到5岁之间包括在不断在换牙期间的承受的那样的一个力量。所以我就想到了，就是说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现在在地上有这个特殊阶段我们不能够去穿墙，也不能够随便到天上，对不对，我们看起来可能跟其他的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灵其实是不一样的。感谢赞美主。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讲清楚了。那我们开始说下一个哈。一个姐妹跟她丈夫过得很辛苦，想离开丈夫，另一个姐妹说这是姐妹要学习的功课，换个人也要学习这个功课，这是不是律法？我认为就是怎么讲，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肯定不是这么去劝导人的啊。为什么呢？你如果这么去劝导人呢，会破坏这个人当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在变相说他面临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他预备的，好像他跟他的丈夫不和睦是上帝为了操练磨练这个姊妹，那这个姊妹跟神的关系就不会好，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不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而是的确有仇敌的这样的一个搅扰和拦阻。那么，借着这样的搅扰和拦阻，主耶稣仍然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像一个孩子，他如果遭受任何仇敌的这些疾病这样的这个症状，那他的妈妈会格外的去照顾留意这个孩子，对吗？因为心疼孩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对这个孩子更好，然后会给他去讲故事，对吧？那么会给他买好吃的。那这个孩子好了，不能是说疾病都是我妈妈为了对我好，然后所以给我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是在真理当中。看，当一个姊妹和她丈夫过得很辛苦，想要离开丈夫，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去寻求主的那个带领和主对她的这样的赐给她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比如说，玛利亚和陈牧曾经这个婚姻家庭刚开始去经营的时候，因着不知道如何经营，从两个个体变成合而为一，变成一个家庭，变成属灵生命当中说是一个身体。那么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对方，什么时候这个人他遇到，就比如说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遇到什么事情他是不能接受的，什么事情是你能接受的，什么时候他是需要帮助的，什么时候你跟他撒撒娇，你说说他也是没有关系的，对吗？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精力一起共同磨合的。所以在磨合过程当中，如果丈夫或者是妻子就一定要离开，那的确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婚姻都需要去经历这样的磨合过程，这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当我们留意去听主的话，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婚姻能够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主耶稣会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像曾经当我跟陈牧生气的时候，我还说我奉耶稣的名去捆绑这个魔鬼撒旦，然后命令他们离开。然后呢，有的时候主耶稣会告诉我说，其实你要改变的是你的性格，或者说其实你要改变的是你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那我就知道，哦，是我需要去调整，那我就按照主所说的去调整。那有的时候是仇敌的搅扰，那我这样宣告完了之后，仇敌的搅扰就会离开。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在于什么？简单是在于永生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主耶稣都会给我们当下的解答和智慧，所以没有什么环境能够真正伤害我们。那复杂在于哪点？复杂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和对事情的处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那他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境况，每次吵架也有不同的原因，对吗？每个丈夫他也是不一样的，他的心态也不一样的，每个妻子他的心态也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去用一个就说你就只能这样做，你就只能这样做去要求他们。所以我在讲的就是，当我们更注重我们里面的神，我们就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境况当中去安慰帮助这些人。我们也能够明白在婚姻家庭当中如何去遵照主的当下的瑞玛的话语的引导，和圣经上已经明确告诉我们的这些教导，去经营好这样的一个婚姻。感谢赞美主哈。那这就是我要去讲的。因为就另一个姊妹哈，就是对她这个姊妹的这个劝勉，我相信是出于爱的。虽然表述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呢，还是要去鼓励他，然后呢，能够去表达出他对这些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关心，还是要去鼓励他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要破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能够战胜所有情况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根本，所以不要去破坏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希望我解释清楚了。问题第三个，师母，请问马太福音25:11，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师母，请问他们得救了吗？主说不认识他们。那么我们一起来去读一下相关的经文哈，就是在马太福音24开始，请童工帮我们读一下。
但大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来贼，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里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也要往永生里去。”阿门。
阿门，太棒了。我跟你说，这些经文特别特别的好哈，所以我都不忍心删掉，就想让你们都听一遍。那如果有圣经的，或者说有手机圣经的或实体圣经都可以看哈，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我们一点一点的捋一下哈，我相信这些内容会对我们生命有帮助和造就的。那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它整个大的前提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要去提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日子。主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提的啊、嗯，都是被提的，凡信他的都能够去被提。因为就是被提了之后，在这个世界上哈，就是我们被提到天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会迎来大灾难哈，所以主要把他的教会都先都提到天上去。主耶稣在这个讲到这个时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地去叮嘱他的孩子们。那么我们去看马太福音下面的这个24章45节，就开始有讲到的是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他其实连续讲了三段啊，三段内容。第一个讲的就是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第二个讲的就是十童女的比喻，第三个就是讲的是按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那这三段分别讲的是什么？就是等他再来的时候，他来提我们的时候哈，他讲的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对吗？所以这个就是正面的，就是这是忠心的仆人，在描述的是忠心的仆人。不忠心的仆人是什么？就是那恶仆心里说，哎，我的主人必来的迟，然后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啊、嗯，就是跟这个基督徒一起掐架，对吗？然后呢，一起这种有这个怨恨纷争，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是代表什么？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就是一起
去吃喝玩乐，就根本就没有去想着神的国和没有在主的那个爱和爱和恩典当中去前行。为什么？因为你还记不记得说那恨恶弟兄的其实是在黑暗里走啊，那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已经救赎的，是在主的爱和光中去行走的，所以我们不是那恶的仆人，明白吗？我们不是那个恶的仆人，但是我们也要警醒，不要去被诱惑成为那样的一个恶仆。那所以就讲到了这个对比忠心和不忠心的。那第二个对比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十童女的比喻，就是有十个童女都是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但是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然后那个愚拙，他为什么愚拙？他为什么愚拙？因为他灯里没有预备油。如果一个灯它没有油，它能不能亮呀？所以这十个童女都是拿着灯，预表着什么？这个十个童女都认为他是信耶稣基督的，对不对？都是信主的。但是呢，聪明的人里面是有油的，有油，油代表什么？代表圣灵，代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代表我们跟主之间这样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想要亮，不是因着我们亮，而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全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闪闪发光，对不对？我们能够才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所以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不在乎我们的外表，而是在乎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全新的生命了。主耶稣每天都带领着我们，我们就会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闪闪发光的，对不对？所以这是聪明的啊童女。那不聪明的童女是跟主并没有建立关系，因为它里面没有圣灵，对吧？因为它没有油，它里面没有油，它没有圣灵，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外在，外在是什么？就是按照像那个宗教律法一样，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就是我有外在的一个好行为呀，或者说我经常有参加什么宗教仪式啊，他就觉得他已经已经信主了，或者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其实他还没有真正跟主有关系，并且他里面还没有圣灵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其实是教导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而是在主的那个爱和恩典当中与主同心同行。我相信在这个教会当中，或者说一直在去听陈牧玛利亚和这个读春年施工里面的这些筛选的这个牧者的讲道的这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完全放心，我相信你们一定是聪明的童女啊，一定是聪明的童女。因为主感动我们在这里非常着重的去讲关系和讲我们理念啊，与主同心同行。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哎呀，我是不是愚拙的童女啊，对不对？你圣灵会为真理去做见证的，会带领着你啊一步一步去前行的啊，不用紧张哈。那么第三个，他就讲按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那正面的形象是什么？是又良善又忠心，把主所赐的恩赐都敢于去使用，并且敢于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反面经上记着说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不止又恶又懒，而且其实并不是真正认识主。为什么？他描述主是说没有地方的要收割，没有三的地方要聚敛，对吗？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去描述他的主，就说明他根本不认识主，然后而且他是又恶又懒的。那这样的人他就会被丢到地狱火湖里面，因为他跟主之间还是没有关系的，他也不认识主。那这里就讲到的就是在主耶稣来提我们和审判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万民受到审判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把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去分别开来。那最后讲到在审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主耶稣还会参考什么呢？还会参考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因着好行为去换取主的恩惠和奖赏的，而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相信我们全新的生命与主连结，那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是想要去爱人，去帮助人。 去爱周围的弟兄姊妹，不只是自己蒙福，也要成为万人的祝福，对不对？你想成为万人的祝福，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会让你想要去这样去做。所以呢，因着里面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展现出来的外在的行为就不一样。你知道你是蒙爱的，你就能够去更多的爱人。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富足的，你就敢于去帮助和给予别人。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源头，你就不用一直靠着自己而去忧心忧虑，而是能够活在主耶稣所赐给你那个轻松的美好的那样的生活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信的正确，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自然就能够去生活出来，活出这耶稣基督里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那么后面讲的这个万民受审判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就是看见主病了，然后看见主赤身露体渴了都不给他，他这个其实是不是主耶稣自己，而是说与主耶稣连结的我们。也就是说，当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主都希望我们作为他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就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彼此帮助，彼此相爱。那这个不是一个要求，而是在放在我们里面的全新的生命自然就会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哈。那没有流出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其实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的确就会受到惩罚。那雅各书里面也专门有讲到的，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不能是说我们信神，然后呢当有人去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祷告，哎，主说的确是在这个时候要去帮助他，但是我们却不去提供帮助，那我们就没有信心。为什么？如果你知道这是主感动你要去帮助对方的，那么你就勇敢的去帮助对方。因为在于什么？不是在于你现在比如说花一些钱财给到对方好像你少了，而是在于你有信心，当你给出去你就必会得着，当你给出去你就必会得着。前一段时间主耶稣感动我，刚开始先花了一些钱哈，然后呢第二天主就双倍的把这个钱补给我了当然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更加的勇敢的凭信心的去前行，凭着主所赐给你的感动去前行。因为我们知道钱财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才是我们的一个供应。那这个问题也就讲完了哈。他虽然只问了童女的这个比喻，但是我把整个主耶稣在讲的这一段话哈，我全都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然后希望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问题四，怎样服侍有所谓焦虑症的姊妹？需要帮助她主要更新变化的思想有哪些？焦虑症的姊妹哈，我们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焦虑，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仇敌的攻击，第二个就是心思意念需要去做更新。他对什么样事情焦虑，其实是反映出来不信。但是我们去服侍这样姊妹的时候，定罪是没有办法服起人的。你不能是说，哎，是不是你对这个事情对主没有信心呀？你这样的服侍就是再去打压这个姊妹。那你要怎么样去服侍这样的姊妹？你要去告诉他，对吗？经上记着说，坚信倚靠耶和华，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对吗？主耶稣说把你当做眼中的瞳人来去保护，你要把圣经上上帝怎样去对待他，怎样爱他，主耶稣为他成就什么，这些福音的真理告诉他。那么经上记着说，完全的爱中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完全的爱中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当他领受主耶稣对他完全的爱，那个惧怕就会出去。所以这个是要做的，就是要让他心思意念有更新的。 那么你也可以去奉主的名跟他一起去践踏啊那些仇敌，不允许仇敌攻击他，奉耶稣的名命令搅扰我们的黑暗权势都闭嘴，不允许他们说话啊，这些是可以去做的。那么除了爱以外，除了刚才我说那个宣告以外，还有需要第三个需要更新变化的思想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他对什么事情焦虑，他是毫无理由的焦虑呢，那么你用第二个刚才我说的就已经可以解决了。但是他如果是有理由的焦虑，比如说他为钱财焦虑，为未知的明天焦虑，那么圣经上都有相关的经文说你不要为明天啊忧虑，对吗？明天虽然有明天的忧虑，但是主的恩典是说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主是永远不会放开我们的。而且我记得曾经仇敌用就是对未来未知的这样的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企图想要去攻击我的时候，那仇敌说的什么，就是说哎呀会有坏消息啊什么的，但是主给我的经文就是说你不要去天天害怕啊这些世上的这些人啊，不要去忘记铺天啊就是创造天地的宇宙万有的耶和华。所以他主在向我表明的是什么，就是他才是最大的，主才是最大的。那些仇敌，那些人也好，那些这些黑暗权势也好，其实都是要向主去屈膝的，而主就在我们的里面，而主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相关的经文也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对这些未知的焦虑啊，我们更多的要回归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平安的经文啊。那这个平安的经文，我回头我让那个小组长也可以去发给大家哈，包括咱们的网站上啊就有默想神的话，里面有关于医治的经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有关于这个关于平安的这个经文呀，供应的经文呀，就是你觉得你为什么焦虑，你就去听相关神的话。那么神的话语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就像那种子不能朽坏的种子会生长发芽的。你先栽种啊，你不要是看了说哎感觉跟我的情况不符，不用，你先去栽种，你栽种过一段时间，你就能够去发现你的信心增长了，然后物质的环境也会发生变化。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看下一个经文说师母你好，得胜的教会那里说我们不能奉耶稣的名捆绑仇敌丢到硫磺火湖回去，他说仇敌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只能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不得再回来。那么我们以前天天都是奉耶稣的名捆绑仇敌丢到硫磺火湖去，应该差不多吧，我告诉你是有效的啊，就是你以前的这些宣告是有效的，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那么我们回归到圣经上去看，关于权柄有两个非常重点的哈，就是马太福音16:18-19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信徒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群体，叫做教会。凡两三个人在一起都是一个教会，那并且我们都是教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所以主给教会的钥匙就是给你我的钥匙，能听懂哈？所以主今天要对你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你看，主给了我们捆绑的权利，也给了我们释放的权利，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在生活上？比如说当我们去看到有些人他受到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的时候，你就说我释放谁谁谁脱离一切黑暗权势，脱离这些疾病，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这个疾病和这个背后的黑暗权势，命令你们完全的离开啊！ 你也可以，你让他离开也可以，不得再回来也可以，就是你的信心的增长点是在这儿可以的。而且如果这么去祷告，的确跟圣经上没有任何的不符。但是事实上，我们无数次的去见证，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去捆绑，说哎，把你们丢到地狱火湖里面呀，丢到大海里面呀，这个事实上也是，就是也是有效的啊，在物质世界上也是有效的。但是你要问我说，哎，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被丢到地狱火湖里面？那我所知道的是，哈，我按照圣经上所知道是，他肯定会被捆绑起来，就是丢在这个无底坑当中。但是什么时候丢到地狱火湖里面？是道主命定的那个时刻。那我不能是说，等到命定的时刻，我到时候现捆绑，我现在就可以捆绑，因为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的。所以你要放心大胆的去做宣告，你按照你读经文了之后，你的启示点在哪里，你的信心释放点在哪里，你就去按照你信心的释放点去释放你的信心，去做这样的相应的宣告啊，能听懂哈。那么路加福音10:19里面有讲到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我们结合这两个经文，你会发现你不只是有捆绑的能力啊，捆绑仇敌，捆绑魔鬼的能力，释放那个医治，释放人脱离什么什么，对吧？这释放也可以表明说你允许什么发生，你捆绑是说也可以说你禁止什么发生，对吗？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现在闭嘴啊，命令仇敌闭嘴，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捆绑。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仇敌现在闭嘴，那么也是一种捆绑。所以你要像君王一样啊，能够去按照就是圣经的这个教导，然后呢能够去释放来自于主耶稣放在你里面的这个启示和话语哈。那刚才讲到路加福音10:19里面有讲到，除了捆绑和释放以外，主还赐给你权柄和能力，对不对？这个权柄是践踏蛇和蝎子，就是践踏一切黑暗权势和黑暗权势所带来的这些咒诅啊、疾病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践踏的。胜过一切的能力是神的国的能力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全能在你的里面。经上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啊！所以你结合这些经文，你就知道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再去看下一个问题。牧师好，我有一个疑问，我们总说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但是神是让人人悔改的，不愿一人沉沦。那么神是不是拣选了所有人？这里面有几个概念。启示录17:14，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这些仇敌，因为羔羊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我们哈，我们与羔羊耶稣基督一起，就是蒙召拣选有忠心，也必得胜。说的是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蒙召，第二个是拣选，第三个是有忠心哈。蒙召是什么？蒙召是主万军之耶和华都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得到救恩，这就是蒙召，每个人都蒙呼召。但是什么叫做被拣选？被拣选是上帝知道哪些人是真正能够去就是与他同心同行的，并且哪些人是真正他所喜爱的啊，是能够去悔改的，那么这个就是被拣选。然后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再进一步的就是有忠心的，就是会经历主那个极大的那个得胜的。所以蒙召、被选、有忠心，其实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小。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蒙召的，但是被拣选的是我们啊，就是真正的去信主的。在教会的这个群体里面会有像就像那个保罗、彼得那样去有忠心的，也必经历极大的得胜。
那你如果问我哈，我再顺便再说，你问我说，哎，你说教会不是都已经那个得胜吗？就是每个在教会里面的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和主的这样的一个拣选，其实是都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权柄和能力的，就是只要我们忠心啊，其实都是能够得胜的。但是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愿意去坚持到最后的。那么我们在跟随着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在哪个部分，在哪个事情上，你能够去继续选择去相信主是有忠心的，那个事情就一定会去经历主的那个得胜啊。这个得胜不是只是说一个啊最后的一个得胜，而是在你生活当中，就在你信主之后，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比如说你的这个啊身体上的一个情况呀，你婚姻的一个情况呀，你的亲子关系啊，就是你哪一部分因着神的话是信主的，那一部分就必经历得胜，因为你在那一部分也是忠心的，不是去被仇敌，相信去仇敌的那个谎言的啊。感谢赞美主哈，
感谢主。然后我再看一下师母哈，我们重生的灵和耶稣一样完美，为什么还有话说建造我们的灵，喂养我们的灵，应该是建造喂养我们的魂才对吧？嗯，我想想我应该怎么样去说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灵和耶稣基督是一样完美的，主耶稣基督说他是我们的灵粮，对不对？他是我们的灵粮。事实上我们的灵和耶稣基督的灵是合而为一的，就像我们的体需要吃东西一样，我们的灵也是需要被眺望的。他所说的这个建造，我认为更多的是眺望我们里面的灵，就像那个保罗对教会里面的那个书信里面有讲到说，你要眺望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圣灵。怎么样去被眺望呢？其实是当你读神的话语，你对哪一些方面有启示，那么你的灵就会被眺望起来啊。就像你每次听完讲道和你没听讲道，它其实你觉得你灵的那个敏锐度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你方言祷告和你没有方言祷告，你能感受到你灵里面那个敏锐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眺望的一个过程，然后而且是我们灵来去领受灵粮的一个过程哈。感谢赞美主。好，然后我去看下一个。师母你好，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请问遮盖许多的罪是指遮盖谁的罪？我们去看一下雅各书五章二十节哈。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嗯，我这个可以具体再去查考一下这个圣经哈，因为我现在没有具体的查考，但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人不是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永远都不犯罪的，但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主和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并且按照圣经上那个在诗篇当中大卫说，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所以这里面就预表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就是众教会众信徒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和过犯，并且即使我们有在信主之后有任何的罪和过犯，主都算我们为公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救赎赦免了我们的过犯，遮盖了我们的这个罪，其实也可以说是洗洁净我们的这个罪哈。结合刚才那个经文里面这个表达，就是即使这些恶人他是有很多罪的，但是他们若因信主回转到耶稣基督里面啊，那他就与主耶稣基督一样同经历受死、埋葬、复活，所以他的那个罪跟我们一样，就是都会得到 遮盖洁净赦免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所以这个罪肯定是这个当事人的哈。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请问雅各书1:22-24，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中讲到要传道，前两天我听说，就算信主5年10年，只是听道，听得再好再不懂，传道也是婴孩的生命。生命不会成长，生命要永留，为要得天上的奖赏。我信主4年，紧紧跟随主，家人、孩子、家庭有很大的改变。不过我只传福音给2-3个人，我这也是婴孩的生命吗？我不知道你听哪个牧者讲的哈，但是肯定不是听我讲的。但是即使不是听我讲的，我仍然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哈。婴孩的生命其实更多的是只顾着自己，并不顾及家人。比如说你看这个孩子刚出生，他饿了他就哇哇的哭，对不对？他不会想说我会不会打扰你啊。那么但是当这个孩子他不断的成长啊，成长比如说成长到一个青少年，或者说哪怕是7-8岁啊，十几岁的时候，那这个他遇到需求的时候，他开始就能够学会一些等待了，对不对？他能够学会一些等待，他知道妈妈给他做饭是需要时间的，然后他知道他是家里的一部分啊，那他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当他的爸爸妈妈需要一些基本的这个帮助的时候，他愿意去提供帮助。那你说爸爸妈妈什么时候需要一些基本的帮助？就像结合我们刚才那个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其他的孩子有需要任何的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提供帮助，那么就是主所喜悦的，就是经上说主是喜悦那些顺从他的那个话语的，凡爱他的就遵守他的命令，就是顺从他的话语。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对天父爸爸表达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一起，不管是学习也好呀，或者说我们因着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愿意去做善事，去帮助周围的人，做这个事情。这个善事的定义是什么？不是我们认为好的，而是主感动我们去做的啊，是主感动我们做的，是我们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生命。那还有什么叫婴孩的生命呢？还有婴孩的生命就是他不太认识他的爸爸妈妈。这个认识什么？就是刚才萨勒说的，是那种同房相交，就是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不是说哎，我知道我听到这个声音是我爸爸妈妈的声音，而是我了解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的哥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是了解他们的啊，并且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着认识主，那你活出来的这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你通过认识这个家庭，你也能够认识你自己，对吗？这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的确就是信主它是什么呢？信主不只是在于你物质世界的你是5年还是10年，而是在于你属灵生命在耶稣基督里的成长。那这个成长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有几个不同的维度，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点是什么？第一个点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去认识你的主和救主啊？你是认为你的主和救主就是那种就是天天拿鞭子抽你，看你有问题，然后你就要让你去认罪悔改的那样的主，还是说你知道你的主是是慈爱，是恩典的，是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你而死的，对吗？那你是怎样去认识的？那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再有的话就是你对主认识的这个程度，你认不认识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如果每天都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软弱的呀，就是世界上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当别人有疾病的，当有流感的时候，你也担心自己有疾病有流感，然后呢你担心自己遇到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如果也不认识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自己，没有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那属灵生命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成长。为什么？那可能是曾经5年和1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听的并不是 很正确啊，所以导致认为自己就是软弱的，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是一样的。那当仇敌来去攻击这些神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的去反击，对不对？那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不知道如何去还手，不知道如何去通过法律，通过神的话语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对吗？所以那个就是属灵生命也是需要去提升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我们不要给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自己。保罗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属灵生命，对吗？从小到大不断的去成长成熟起来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说，哎，我只是在一年级，对吗？我就坐在那儿了，我不往前走了。哎，反正就定义自己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你不管你现在属灵生命是什么样的程度都没有关系。为什么？你会不断成长的。就像我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同工说哈，我说你去看待你小组里面的人，或者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在牧养的人的时候，你不能够通过他的一时的行为和他的当下的哪些话语就论断他到底是怎样的人，或者他的属灵生命成熟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我说当玛利亚当刚开始去遇到那个患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启示我，就说这是属灵征战。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第一个反应就跟主说的，就是说，哎，你们打你们的啊，能不能别，就是我能不能不参与？你明白吗？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但是主那个时候并没有放弃我，那个时候主继续用他的爱，他的真理来去浇灌。就像一个花，你如果觉得它还只是个小幼苗，你不会是去说你就是个幼苗我就踹了你，对吧？或者就拔了你，你就是没用的，而是继续用爱来去浇灌，来去呵护，让它能够茁壮成长。所以成长到现在的时候，我在面临属灵征战，我会明白不是我在帮神征战，而是神为了我，为了我的家庭，为了他给我的产业，对吗？为了这个我，让我能够活出他所赐给我的命定，是他在帮助我。所以每个征战不是我为神而做，而是神为我做。并且我在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再也不是惧怕的了，不是那种跟我没有关系的，也不是那种惧怕的。所以你要以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来去看我呢？对吗？你没有办法用我那个时候的阶段来去定义我的一生，你也不能用我现在的一个阶段来定义我的一生。因为我知道当我们与主一起同心同行的时候，我们在前方会更加的成熟的，会更加的成熟的。那同样的还有一种，就像玛利亚所说的关于以利亚，对吗？他上一段时间还能够力战全国的众的那个偶像和假先知，对不对？能够去经历主极大的那个得胜。那么后来就因为这仇敌的一句话，他就特别害怕的，就要在歪脖子树下去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你要去评论以利亚的时候，你是以他光辉的时刻，他有信心的时刻去评价他，还是以他软弱的时刻去评价他，对吗？彼得前一秒还说我知道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夸赞了他，下一秒他就说主啊，谁定十字架你都别定十字架，对不对？你不要去定十字架。然后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门去吧。所以这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他面临不同的属灵环境和氛围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肢体，这个弟兄姊妹说一句话或表达一件什么事情，你就说哎，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呀，他就是对这个小组不利的呀，就不能是这样，而是用爱，用温柔，用真理来去浇灌他。同时我们也要用主的爱，用真理继续浇灌我们。 我们不用去论断自己到底属灵生命是怎样，但是我们总会知道我们前行的方向。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认识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是能够活出怎样全新的生命，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产业，对吗？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权柄？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去经历主所赐给我们的极大的得胜？然后并且在这个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所拣选的，是蒙爱的，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就勇敢的去爱别人，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我们就敢于去给予，所以我们的信心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不断的增长，就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那这样就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生命。那么你在父的这个葡萄园里面所做的每个职分其实并不是一样的，对吗？经上记得说有传福音的，对吗？然后有教师，有牧师，有劝勉人的，对吗？有慷慨的去去奉献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如果只是通过一个说你不传福音，或者你传福音少，你就是婴孩的生命，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这么去论断的啊。那可能你有其他的恩赐，你一直在去使用呢，比如说你有医病的恩赐，你一直在去使用呢，对吗？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吧，然后我们下次再回答哈。谢谢大家。那我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不管我们现在的属灵生命成长是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是你亲自来塑造我们，是你把我们放在那个荣耀的那样的器皿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当中，是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谢谢你如此的爱着我们，你是正直的主，你必在前方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中为我们开江河，使我们前方的道路通达。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和华必为我们去击杀一切的仇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们。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身边。